弟兄姐妹好，今天应该没有人打瞌睡，应该很精神。昨天晚上也多睡一个小时，大概都没有的。OK， 那我们来一同来做一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恭请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父你的手中，愿你差遣你的圣灵赐给我们能够。明白能够谦卑领受的心，也求主你帮助你的仆人今天所要分享的话语能够清楚，能够帮助我们。祷告奉你而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生命记的第十二章一到十四节，刚才我们读过了，我们很明显看到它是讲到信徒的敬拜的生活。其实它背后是向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早上发问四个问题，都我们必须要回答的。就是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让上帝成为我们人生的主，生命的主。第二个问题，我们有没有放弃了外在或者心中的偶像。第三，我们有没有以我们的敬拜来荣耀上帝，回应他的恩典。第四个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情去实践对人的服务。在十二章的第一节开始，我们看到摩西说，你们存活于世上，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上帝所赐给你们为业的地方，要谨守遵行律例典章。在这里摩西重新的提醒以色列人，迦南地是你神所赐给你的礼物，迦南地是神赐给你们的礼物，你们理当遵守上帝去生活。上帝所赐给你的礼物，你们应当遵守他的旨意去生活。就换句话，你领受那个迦南地那个美好的生活环境的时候，唯有你感恩的心，你一定要遵守神的话语去好好的享受施礼物那个神。在这里看到一个显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上帝的礼物总是在诫命之前，就是说神的话语总是在他恩典是恩典之前，那个礼物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之前。而且呢，我们听到上帝的话不是听听就算了，总要呢切切去遵守。就是好像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典，我们说感谢主，上帝我爱你，我一定要以后为你生活，但是呢这句话是空白的。但是上帝要看我们真的是不是存着感恩的心，为着这个施恩给我的上帝去生活。换言说，我们顺服神的旨意是人对上帝的慷慨的恩典，慷慨的恩惠必须要有的回应，这就是敬畏。第一个例子，我们可以从人被创造那个事情上能够看得到，在创造之物当中，圣经告诉我们唯有人类是为上帝而造的，也是按照上帝的荣耀的样式而被造的，这是恩典。从开始的时候，神就是在我们身上是有恩典。除非我们心中里面，我们里面那个上帝那个空间的地方被上帝填满，否则我们对任何事情的看法，任何事情的价值观都永远会扭曲的。就是换句话说，除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空间都让上帝占据，不 不然的话，如果我们留下一点空间给另外一个偶像站着的时候，我们看到任何事情的看法是永远会扭曲的。埃古斯丁在他出名的忏悔录里面，书里面第一开首就是说到这个基本的真理，把这个基本的真理很诚实的事实表达出来。他说什么呢？他说，你就是神，神啊，你为自己造了我，我们的心将永远不得到安息，除非安息在你里面。换句话说，神啊，你造我，我们的心永远不会得到安息，除非我的心都在你里面，被你充实，我才能够得到安息。所以这种的祷告也代表一个应许，就是凡愿意荣耀上帝的人，就是凡以神来帮助我的生活能够荣耀给你，帮助我今天出去，今天新的一天帮助我生活荣耀你，神就一定会赐下荣耀他的功能和能力给我们，使到我们能够活出他要求我们那种的相配那种生活。这个很重要的，我们祷告不能够空白的，我们早上要上神祷告，就神啊，你给我今天一天，帮助我今天的活，就来动荣耀给你。我们深深相信，如果这个是我们诚心祷告的时候，上帝必须要给我们所需要的荣耀他的能力，不所需要的动机，来今天活出一天是荣耀神的一天。第二个例子就是在十诫的开首，我们看到前面那四个诫命是建立到一个很真理事实上面，就是上帝必须要我们在生活当中他占首位，唯有这样子，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定下我们对别人的责任。好像我想要做些事情的时候，但是上帝是我的主的时候，上帝会喜欢呢？上帝的旨意是不是这样子呢？或者是我的旨意呢？但是我如果这个不是在里面看不到上帝是在当中做所谓的时候，他不是他能够得荣耀的时候，我就不做。主耶稣他也很确实的保持这种的把上帝放在首位，在他生命里面。他在旷野当中受试探的时候，他一直坚持说，我的天父，我的神必须要在我凡事做决定的观点上，他一定不能够离开这个首位。他的口福的需要，将石头变成食物，或者将有那种影响人的无穷能力，就是能够统治万国，都不能够放在他对上帝的顺服的事情上面。他召到门徒在日常生活里面，他说我们必须要先寻求上帝的国，以后这一切的事情必须要安然就绪的。若是这个观点弄错的时候，别的事情绝对不会对的，因为别的事情就离开神的旨意，走在别的道路上面，我们不会得到平安，就算得到那个祝福不是从神而来的。没有任何事情被我们承认上帝在我们身上享有的完全的主权是更重要。所以年轻人他们在去参加 conference 什么的这个退休会，我记得以前他们回来都带着那个 WWJD， 就是 What will Jesus do， 就是说上帝的旨意之所谓，如果 Jesus 耶稣他不做的时候我不做，如果耶稣要做的时候，就算我很困难不愿意，我还要走上去跟随他，这是荣耀神。所以今天我们看着经文的时候，我们第二章第十二章的二到七节， 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才是一个蒙悦纳的敬拜。第一开始就讲到那个迦南人他们的敬拜，迦南人的敬拜把他的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他的敬拜主要是抱着那个急功近利的心态来敬拜他们的神明的。他们因此使到他们的敬拜从外表来看，我们看到他们道德上极端的败坏，从他们的宗教的习俗上面，他实在是贬低或者毁坏人性，人们毁坏人的生活。为什么呢？圣经常常谈到这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拜巴利。他们普遍来认为人他们所敬拜的龙神啊，中国也有龙神拜是吗？拜龙神，因为他是我们的生活的唯一的那个经济的来源，所以他们敬拜龙神。所以呢，他认为呢，龙神会要求他们，既然龙神是生产嘛，终极能够那个耕种，那个地上出产很多的丰盛的那个土产，所以呢，他们认为呢，这个龙神是要求他们做某些东西呢，会促进那个生育、生产、生育一种的协议的行为，才能够保证我们下种的时候种子呢能够丰收。因此呢，他们敬拜时候呢，怎么样可以表达这种的生育呢？所以他们在敬拜的时候就包括参与到男女那种的行淫的行为。在什么地方？高山的地方，小山的地方，在一个青翠的树下，他们的神龛上面，他们在那里做，进行那种的神看为是非常之憎恶的敬拜。他们甚至到了地步呢，把他们自己的儿女用火来焚烧，来献于他们的神。所以现在当以色列人他们将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上帝吩咐他们要把它除掉，要清除那个异教神像，不可以按照那个迦南人那样子去侍奉耶和华神。这个很大的警告，也是不要说他们不知，因为他们跟随一个他们是先祖的耶和华神，现在这个耶和华神把他带出那个埃及地那种的敬拜假神的地方，进入那个地方去，要成为他们独一真神的时候，他们要学习什么是不对。所以神就吩咐他们，要把高山、小山各青翠树下的祭坛、畜像、木偶、雕刻的神像，都要什么？都要毁坏、拆毁。打碎，用火焚烧，砍下来。那这些呢，就是极端了。如果你木头就砍下来要烧掉，如果是那个石头上的要打碎啊，那个铜上要把它烧掉。这些神明的偶像呢，还要把他的名字从地上除灭，就是人都不要谈，不要再讲，不要讲以前我们拜那个神是很灵，不可以提。这命令是什么？是绝对的。这是肯定截铁的，不可以考虑到另外一个可能性的。对基督教来说，就基督徒来说，我们会不会有这样子呢？有些人信的主，他过去可能他也拜过别的神，他信主以后，他们以为信了主以后，他们用以前那种的方式去 敬拜新天这个真神耶和华真神。他们可以祷告说啊，主耶稣灵灵性性保佑我阖家平安，某某人生病了，愿上帝灵验那个必酬报神恩，这样子祷告可不可以啊？就是他过去是这样子的，但是明明在这里我们听到很可笑，他们好像不明白我们所认的神不需要求的，就是他已经知道，但是我们祷告不需要用钱这个酬报神恩的，我们的神不是这样子的，他们需要重新的找到。也有些基督徒以为呢，我们信主就是过时过节就到神庙去拜神，所以他们都是过时过节，旧教过节就是守圣餐。我以前教会有一个弟兄，叫每一次只是那个每个月第一次就看到他出现的，因为他来领圣餐，别的时间不需要的，保佑他与神有平安。这种的观念是错的，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首先呢，我们要离开，一定要离弃我们生命一切的偶像。有什么东西在你里面能够常常站在你和上帝之间？有什么东西使到你不能够遵从神的旨意去行？有什么事情阻拦到你不能够接受上帝的话语，不能够接受圣经的审查？这是你的偶像，这些我们都要拿走。我们不能够亲近主还是心怀恶意去亲近他，我们不能够对上帝的半信半疑，我不能够对圣经的话语选择这个我相信那个不相信，这个就是半信半疑。你半信半疑就是不信，上帝当上帝眼中没有这个可能性的，也不能够将上帝看为许多神灵当中其中一个。今天在我们心中是不是多过一个神？我们一定要深深的相信，在天地之间只有一个真神，就是我们的天父。我们也不能够安置这种的异教信徒那种心态去敬拜神。刚才我所说的不是他们做错，而是他们无知，我们需要教导他们，这是错的。我们看到虽然这个迦南的故事今天我们读的是好像属于一个古代的事情，但是现代人呢，仍然我们会被引诱的。我们怎么样会引诱呢？我们可能会坚持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敬拜神，所以他那里警告我们两次，我们坚持用自己的方法去敬拜上帝，不愿意接受圣经的教导，不愿意接受让圣经的是审查。有一种人呢，他就说，在我牧会的当中，我看到有两种人最普遍的。第一种呢，就是他，我不愿意参加教会的活动，我不愿意参加的聚会，因为我和教会的一样好，就是我不去教会，我也是一样好的。没有人可否认你所说的，上千万、成千上万的不上教会的人，可能他们有很高尚的品德，可是基督徒的敬拜是表示他自己个人对上帝的顺服。我再说，基督徒的敬拜是表示他自己个人对上帝的顺服，不是自以为自己能够超过别人那种的道德。基督徒应该效法我们的主耶稣，为什么呢？我们主耶稣的榜样，他圣经告诉我们，他去教会敬拜的，他经常上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的，他才能到他这个会堂里面去参加聚会的，他也照着常规到他家里附近的犹太的会堂，与其他的上帝的子民一同敬拜，一同诵读上帝的话语， 要一同聆听上帝经历到其他人的把他这圣经的话语怎么解释。他是以其他上帝的子民一同敬拜的，为什么？是因为上帝如此规定，不是因为他自己和一起敬拜的人是完全无瑕疵。主耶稣是这样子的。五旬节过后，彼得和约翰他们就到圣殿里面去祷告，不是因为在一起在圣殿里面的人他没有想到，因为他们有高尚 的品德，因为在当中，在圣殿里面，在当中，在圣殿那个群众的当中，有的几个星期之前还强烈的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犹太人，他也照样回到教会去敬拜。另外一种的基督徒，他不愿意跟弟兄姐妹一同敬拜、一同活动的是什么呢？他就说我喜欢用我自己的方式去敬拜。这种的类型的人，他永远不肯接受圣经的审查。如果打开圣经审查的时候呢，这个观点是错的，但是说我不接纳。他强调我靠着自我成圣，也强调企图靠着那个属灵的一种的那个属灵化的那个方式去改变着自己。慢慢这种人呢，他会看到邪恶呢，把他人神为邪恶的事情，他就把它减轻，是说只是无知。信心呢，就被知识所取代。基督徒有个危机，就是呢，他的信心是被他圣经的知识所取代。谁知道我们知道圣经的知识去行，我们才带出信心出来的，来给你的考验的。因此，在上帝就不断警告他的子民，要弃绝那些不讨他喜欢那种的敬拜，并且立下了一种的规矩，要他们怎么样来到他面前。所以他们的敬拜不仅是要高举上帝的话，并且他们敬拜还要反映出、明照出来上帝的本性。我们敬拜上帝是因为他是谁，不是只是他的话空洞的。信徒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敬拜神，因为他是谁和他的作为是怎么样，我们敬拜他，我们敬畏他。举个例子，上帝是圣洁的，基督徒的敬拜绝对不可以有什么事情上看神看为是污秽的。上帝他的言行是一致的，神是信实可靠的。那我们敬拜的人不可敬拜一套，行出去却是另外一套。上帝是蛮有恩惠的，因此我们的敬拜绝对不能够伤害别人。我们不要存着恨的心来到教会。上帝是公义的，我们的敬拜就不能够忽略到任何的个道德的价值，不能够离开。所以因此我们信主以后，基督徒不是单单受洗成为基督徒身体的一部分，还需要投入一个教会、一个大的家庭里面，互相在这个我们这种的那个互动当中，我们两个彼此去勉励，一同用符合神要求的方式去敬拜他、去服侍他。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究竟什么是敬拜和服侍？ 是什么的，怎么样的敬拜和服事是合乎上帝的要求呢？建立不是只是 外面的条规，而是内在那种生命的价值。刚才我举了一个例子，好像信主以后，以前那个人是拜观音菩萨的，然后现在他祷告知道这样子的时候，他要改。因为我们的心中，我们的人生观，我们是对神不是那个积功尽力的，为着自己利益来亲近神。我们也要尊重神，他是无所不知的，他无所不能的。我们不需要用金钱去或者这个服务去那个贿赂去成为神帮助我们的原因。基督徒需要知道，基督徒必须要清楚地被教导什么是合乎上帝要求那种信仰态度。同时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根据圣经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去生活。这些的东西的需要不是一朝一日或者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都是灵命不同的，在走在灵命的道路上，我们必须是争累积的。因此我们必须要，保罗说我们不要停止聚会，我们经历聚会不断的颂赞，我们要除了在参加崇拜，我们还要是一种的那个读神的话语，就是学习的话语，我们要来主日学，参加崇拜，来主日学，还有参加祷告会，祷告会当中帮助我们摸到像神家的脉搏，祷告当中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在祷告当中我们真的那个认定上帝是我们的主。祷告会还有团契的活动，在当中我们彼此的负责任，彼此的勉励，在同样的同经历，一同的细细分享，一同的认识，这样子就帮助我们才真的深深认知到圣经里面的真理的话语是什么意思。这些你做你在家里一个人读不到的，捞不到的，你不能够单单来参加崇拜，其他时间我在上网看，上线的人是一个电子版，里面没有人在里面的，不行的。我们要这样才能够帮助我们的有深入的对圣经有认识，我们已知道我们的灵命在不同处境之下，不同的调度之下，不同的提醒催逼之下，我们里面才得不断的更新，不断的长进，没有别路的。那么第二处呢，就第八到第九节，讲到我们团结的人心的敬拜是神所看重的。团结的人心，对于一些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可能参加教会的活动有相当的人热，也可能接触了很多不同的教会，但是要记得，加入一个教会有一个使命，就是要委身，要积极的投入教会的生活，参与教会的侍奉。我再说，要委身，要投入一个教会的生活，参与教会的侍奉。在第四到第七节，再提醒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的日子，有不同在不同地方献祭，是真的。这四十年，他们一直在做，是吗？他们都在，但是在神所赐的恩典上，他们感恩。在旷野地的时候，他们一同在我跟着自己的家人一直欢乐，好像你在旅行一样。你礼拜天，如果你是从这里开车到佛罗里达，路上一直录音，你常常在不同地方的敬拜神，是吧？与家人一起。不过第八跟第九节就跟着教导们说，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就是在旷野的地方，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你们将来不可这样去行，因为你们还没有得到 耶和华你上帝所赐给的安息地方所要的产业也还没有得到。但是你但是得到以后就不同，它有几有四个一个时间的指标。当你过去了约旦河，得以住在耶和华使你们承受产业的地方，又使你坦平，又为周围的仇敌来停止，不再被仇敌所那个扰乱，然后呢安然居住。第四个，那时要什么呢？要将我吩咐你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储蓄的之物，在手中的举祭，就是感恩，就像耶和华许愿献祭一切的美物，都奉到耶和华你们上帝所拣选要立为他名的居所，有固定的地方了。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就结出了那个流浪的日子，因此他们要有一处共同敬拜的地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上帝指明团结合一是非常重要的，团结合一对属灵的活的动力和国家的安危是至关重要的。弟兄姐妹，如果到今天你还不是委身在教会，还是在东看西看，或者团契在那这个一次那个一次不常常参加的，你就是那些在外围的人。不但你自己对你自己有危险，也对你所熟的团契带来不安，是这个是很危险的。教会常常处理教会问题到今天常常都是这群人大部分的。在旷野的那个漫长的日子漂流，就好像我们在这当中曾经是那个移民初期的阶段，或者在学生时代 CCF 里面，你们就在学校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就走了，他们都逼着要彼此团结，因为在大圣学生团契的时候你们彼此也很团结，因为没有地方选择，在那个地方的教的那个的大学校园只有几个外面的教会，那么里面就有团契，说我是基督徒我去教会只有一个，所以我就彼此团结。可是当移动，因为那时候就好像他们就一个移动的会幕放在这个他们的中间，每一个人就在那个地方一起得到神在旷野的日用的饮食的供应，白天有云出，晚上有火出，那么都但是这些的保护却不能够保证那些要单独行动的希伯来人会得到指引和安全的。可以想象在当年的时候也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跟他们在这个团契一起移动的，可能他们决定留下来，好像他们有两个班次派就后来就不过约旦河留在那里，结果他们就灭绝了，后来就没有了。可是当时神告诉我们，当你一旦在那个迦南地安定下来之后，四分五裂的危险就实在存在。因为什么呢？在第八节，摩西劝告他们说，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你们将来不可以这样子行，如果不听的话将来会他们还是要一意孤行的。今天基督徒都有我们还是一意孤行，我的看法，我的看看，我的怎么样。教会关心他们的时候，我看看吧，我自己决定，我还看看，我还在看。后来我们看到四世纪是他们进去迦南地以后那个历史故事，四世纪十七章的六节，十七章第六节和结束语都说什么呢？有一个重复也非常重要的话语说什么呢？那时形容当时的以色列人 都缺乏什么向心力。他们说什么？个人应义而行。今天弟兄姐妹，愿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不要愿任一个任意而行。我们需要在神，我们要，如果我们要保持我们的信仰，最要紧要我们要积极在上帝为我们做拣选的教会来敬拜他，如此才能够被我们神的神圣的话语有愧疚的，有彼此互动的合一的心，这种的生活才蒙神悦纳的。所以现在有很多教会依照圣经 的词语，以家来形容我们自己的教会。加入教会就是加入一个属灵的家，听过吗？加入教会就加入一个属灵的家。我们心存的这个敬畏上帝的心，在当中敬畏上帝的心积极在建立。每一天早上，礼拜天早上祷告，我都为在座的弟兄姐妹，在线上弟兄姐妹为你们祈求，神给你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来到他面前。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我们要学习彼此委身，在上帝的话语上面做同路人，互作互勉，彼此分担，在奔跑在属灵道路上面，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孤单、心性软弱、怀疑的时候，我们需要弟兄姐妹的关心，我们需要弟兄姐妹的支持，需要他们的鼓励、他们的带导，包括我同样一个的。所以不要做流浪汉，不要一意孤行，让我看看这种的基督徒。所以成为一个教会的一份子，不单单是加入一个团体，不是，乃是在属灵，你的属灵生命上面有一个新的开始，在一个属灵的大家庭里面我走进去，我就在这家庭里面，我把在我的生命册上面我打开了新的一页，你愿意吗？这是很重要的。而第十到十一节告诉我们真正 的敬拜，不为鼓励人以日常生活脱节的基督徒，我们不能够全心浸在对上帝那种的仰慕里面。没问题，我在家里我自己仰望神，那么太美好了，这种敬拜不是的。我们不能够家里去做，我们不能够在肚子的很一个世人的仰来沉入在跟神的仰望的当中，而忽略了神所爱的人，上帝所爱的人。我们敬拜的对象若是一个富有怜悯、富有爱心、那个圣洁的上帝的时候，我们敬拜他能蒙他喜悦的唯一的条件，就是能够实际的反映出他慈爱的本性。如果我只是去爱他、敬拜他的时候，也只是因为上帝是恩典、是爱你，但是你不能够想那个显露上帝的慈爱的本性给别人的。基督徒绝对不能够爱上帝而不爱人。当圣经说我们要敬拜的时候，我们同时要坚持，我们还要让上帝的子民的家人、孤供上帝的仆人能显出爱心，让他们一同来经历认识神。今天的经文爱心的例子说跟别人分享，就是以别人分享我们的感恩的祭。如果今天早上你出门的时候，你跟你的妻子吵架，跟你丈夫吵架， 你还是要跟他来回来聚会。不能吵架的时候你去我不去，不是的，那个人去他也不能够敬拜神，因为他撇弃他 的妻子 在家里，那个妻子去的他也不是敬拜神，他只撇弃他的丈夫在家里。一定要和好，一定要回到神面前一同敬拜，同时跟没结婚的弟兄姐妹也是一样。原来敬拜 的其中一个，原来我们敬拜是来神面不断的赞美他，我们也献上感恩的祭。这种感恩是不是完全是内向的？因为在箴言十二节说，你和你的儿女仆婢住在城里面的无业的利未人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乐，这是强调我们除了我们自己向上帝敬拜，这时候你除了向上帝敬拜以外，还要留心你周围的人，你家里的人是否有人应该来教会的，有他们有困难的，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还纪念他们，我们出去的时候要帮助他们。所以基督徒我们要被提醒，敬拜的生活永远不是一个小圈子，不是我自己一个小家庭，我今天不方便我不来教会，我们自己回到电视上面去参加敬拜都可以。若是行的话，我们应该来这里敬拜，不要是在自己线上去敬拜，那个还不是真实的敬拜，不是一个小圈子的敬拜，也不是一个封锁的敬拜。所以当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别人，我们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不但的敬拜上帝，我们也是服侍别人，我们选择的诗歌，我们所讲的话，都要考虑到别人的益处，你才是适合服神的敬拜。我们教会应该成为一个没有墙壁 的教会，别人和人他们要亲近主都能够走进来。我们不单单应该在教会在建立一个社区的中心，成为其他人都能够来的聚会的中心，不要因为他的背景他的教育水准低不高我就不欢迎他，我还愿意坐在旁边，因为他是神所爱的，我服侍他，我要给他所得到的 尊贵，我要尊重他。他讲话不清楚，没有什么学问，没问题，因为他是神主在这里，我给一饼凉水给他，我服侍他。所以我们要透过这些服务，教会要透过这些服务来过一种敬拜神的生活，将基督的爱福音的精神带给别人。所以弟兄姐妹，这样子世人才看到基督的爱是怎么样，因为我们敬拜不是在这个四围的水泥墙壁，我们的敬拜要走出去，让人看到我们敬拜神是可能证实的。所以在结束的时候，生命记告诉我们，敬拜不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眼中看为对的标准去进行，乃是要按照上帝所要求的敬拜去改变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不愿意在教会的崇拜里面、教会的主日学里面、教会的查经班、祷告会、团契里面，我们的人生的价值观、人生观都会不断的更新。我们还要在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教会的地方，我们要积极的投进去，不可以拿着锄头往后看，不过开着门还要往外看，我们要投身进去教会里面，无论顺境风景，我的前面顺而已，我的帮助是从神职的弟兄姐妹所给我的。参与教会的服事，要纪念那些无助的，要帮助有需要的人，那我们的敬拜和服事在神面前才是平衡，能够蒙主喜悦。愿主祝福弟兄姐妹，我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天父保守我们今天，求主帮助我们在神面前有那个讨你喜悦的敬拜生活，让我们的生命的见证能够成为主服侍别人的一种器皿， 你成为你恩典流通的管子。而祷告祈求奉了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